下面请听第二回。
包拯包惜人，赶奔京城可考。去这京城可考的路途上，在这东京汴梁外围定远县这儿，遇见了一个骑士，一个卖刀人，绝不是生意人，也不是什么打把子卖艺之人，此人就是想把这口刀给卖了。卖刀，这刀还真好，真金的十件，真金的吞口，这都是真金的绿鲨鱼皮的刀鞘。这刀虽说不是什么吹毛利刃的宝兵器啊，但可是也是一口好刀，也值这么一两二两的银子。只要是有喜欢武术的，有爱好武术的，就能看得上这口刀。可是你卖刀的，你得会吆喝，你甭管是你卖什么的，你都得会吆喝，你不会吆喝不行。那跟现在是一样的，你门口放一音箱，把你的产品做一介绍，这样的话你这产品就容易的出手，哎，大伙就买。广告年代嘛，那时候就得是说呀，不有人说生意不如手艺，手艺不如口艺。做生意的，你有赔的就有赚的，有赚的也有赔的。这生意不如手艺，我有一门手艺，我会这个补锅，我会木匠瓦匠，没个赔。你用我就这能耐，你不用我就算了。这两样都不如口艺，就是能说的，像我们说书的拎把扇子就走了，只要把嘴带出来了，你就能挣着钱，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，你就能挣着钱。跑堂的，饭店那跑堂的，会背菜谱的，那也能挣着钱，旅馆的也能挣着钱。所以说呢，你这个得看看你这嘴上功夫行不行啊，你要行你就能挣着钱，你要不行你就挣不到钱呢。说这个卖刀之人，他这嘴不行啊，跟这练了一趟武术，啪啪啪啪练的真是不错，嘿，这口刀是上下翻飞，什么叫缠头裹脑，哪叫裹脑缠头，全是这个，啪啪啪，这口刀上下翻飞练的真好，大家也真挑大哥的佩服，说是这个真是不错，练得挺好，干净利落，哎，练得确然是好，可是没有给钱的。这地方就这个习惯，不给钱，你打把式卖艺不给钱。再说你不是打把式卖艺的，你啊，你是那卖刀的，你啊，所以呢又没有给钱。哎呦喂，这人呢收住刀，收住事，一收拾站到这儿，我这刀我想卖，挺实在的，你想卖，哇，瞧热闹的这些人呢散了，走没影了，没人再理他了，没人再管他了，没人再看他了。一分钱憋倒英雄汉，这句话真是不假呀。这人不就是短到这儿了吗？这人不就是缺到这儿了吗？少到这儿了吗？否则不然怎么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呢？七尺的男儿瞅着这些人离去了，这男子汉嘛，这是眼圈红了，想哭啊， 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到了伤心之处，什么男的女的都得哭啊，哭是一种释放，是一种排解呀。不说哭出来吧，哭出来能好受一点，说出来吧，说出来能好受一点，所以这都是应该哭出来说出来的。包拯没吱声，也没给钱，远远的看着，本来他就在这外圈，不是在里圈，那说这人散花就散了，那还有这么星星点点的几个，不能都走啊。这人一看没有办法，拎着刀奔后街就去了。包拯不知道这个人呢为什么要卖刀，肯定啊有短处，打小的时候老师就教育要帮人短处，记人长处，念人好处，最主要是帮人短处啊。谁没有马高凳短呢？谁没有缺呀？少啊，急用啊，谁都有这个时候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所以说这包拯啊就跟下去，当然是这包兴明白，包兴知道自家这少爷好管闲事，这心呢好着呢，这心肠特别的好，人特别的善良。说包拯这人在家里头这样，出外头还是这样，特别特别的好。这包兴啊跟着他就觉得自己是一种幸福，你跟着一个好人。哀金是金，哀玉是玉，秒速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与凤同飞是俊鸟，与虎同眠无善兽。你跟包拯这样的长期在一起，你肯定能学得很好，学得很像样。所以包兴呢也知道自己家少爷这是怎么想的，也没言语，也跟着就跟着那拿刀人呢奔后巷去了。到后巷这会儿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旅馆，比包拯住那地方还寒酸呢，太小了。这小旅馆好像是啊有这么几间房，有几间房的里头有几张床，就这么个地儿。可是就在这小旅馆的外边这儿停一个拍子。什么叫拍子呢？就是停死人的那个。人死了不说不能背着床走吗？人死了背着床走怎么回事啊？得有一拍子。那东北人呢还有些别的地方北方人住炕，人死了不能背着炕走，山西什么都住炕，就有这么一个拍子，把这人呢脚冲外头冲里就是搁着。那你要在外边死的你还不能进屋，哎，你还得在这外边这儿停着。看来这人是死在外边的，就在这旅馆这旁边这儿停着呢。一死人盖着一个破布，底铺一破草帘子，只是脸这拿布给挡上了。看这个身量啊是一女子，看穿的挺破的，不像什么有钱之人，是这么个人。而是这大小伙子拎刀这位卖刀这位就来到了这死者的面前，扑通就跪着了，说男儿汉膝下有黄金，不能轻易跪着，单看给谁呀、啊、单看给谁跪，那跪当跪者应该跪的，你必须得跪，老人你能不跪吗？这大小伙子哭的，哎呦这个难过呀，两个两个哦。包拯这儿明白了，人家哭娘呢甭问，死者是他娘。 还真就不是。
怎么呢？
是他干娘。这人是谁呀、啊？王朝。我们刚才说这段书叫王朝卖刀，死者非是别人，是他旁边那兄弟马汉的娘。王朝马汉吗？您看那戏台上，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这四个人，有拿下王朝，这就给拿下了。就是那个王朝，那个马汉，这个王朝跪这儿就哭了，这样我对不起娘，我对不起，他刀没卖出去呀、啊，这刀卖不出去，娘就没法下葬啊，让老娘死了，还卷着席子走吧。两个大小伙子都哭了。此为不孝，两个人的关系好着呢，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是在乡下来的，两个人呢在乡下过的就是有点乏味了，出去打打工吧，换一个新的环境，是不是？带着自己的娘，让娘也享受享受，俩人就这么姨娘了，没亲人了，所以就出来出了这么大事。两个人是练武的吗？你要说真是正规练武的呢，这还算不上，不能算作真正的武术家。说什么穿房越脊、滚几爬坡、如履平川、恰似实地，什么横跳黄河、竖跳崖、万丈高楼能下脚踩、飞檐走壁、脚不沾地，能耐能数第一，这都数不上，这都算。但是两个人打小的时候就相好，特别的好，岁数差一岁，这个王朝啊大了一岁啊，这马汉小这么一岁啊，就这样，反正就怎么回事，两个人就是互相差这么一岁，打小的时候呢就在一起玩耍，没有钱嘛，家里头穷，上不起学，在学馆的外边，两个人呢就偷学，趴那偷听。先生啊也蛮好的，你别在外边听了，进来，多一个也是教，少一个也是教，反正我这也不收你们俩钱，也不给你们笔纸，你们自个儿啊找地方练字就行，跟这儿学吧。说是这个知识能改变命运，必须得有知识，没有知识不行啊。哎，两个人就蹭着学字，学这个老师讲的这些东西。没有纸笔怎么办呢？跟沙子堆纸练字。你看就这样的孩子，不是他才能把这字练成，就这样的孩子他这文化水平才能高。有些孩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家里头有吃有喝，不好好念书，那都是福逼的，逼穷了他就得劲儿了。等到穷的时候想起这些事，哎呀，我当初怎么不好好学呀、啊？都后悔了。你后悔已然是晚了，你后悔已经是没有用了，你后悔有什么用啊你？所以啊，你啊该学的时候得学，两孩子就是学学。有一天老师讲课就说了，说什么学会文武艺，贡献于国家，国家不用卖于施家，施家不用还以防自身。说你学文的能防身的是什么呢？写个对子，写个福字，代写书信，这都能养活你自己。哎，这是学文的。你学武的呢，你把这功夫练好，倘若国家有事，你弃笔从戎，好好当兵，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事儿，指不定怎么就能出息喽。所以你得这个 你不这个绝对不成。两个人没事也聊啊，小孩两个就唠了。咱们得找一方向，老跟这儿乡下这儿窝着也不行，咱学学武术，两个人还爱好武术，这面功课也不丢，我们的武术也学。可是这哥俩这一商量，王朝马汉说我们这也没钱呢，没钱怎么学这武术？哪一个武馆他能不要我们钱？哎，王朝说这马汉你这就不知道了，咱们这个偷着学呀，趴门缝看呢，这么多武馆呢，找一点好的趴着一学，就跟咱们这学文化似的，别人有刀有枪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拿一棍当，我们也学了，我们也练了，这不成吗？哎，你还真就别说，你这招还真行，选择选择吧。哎，说有一个李七，这个人叫号称红腿李七，这腿厉害。腿上的功夫啊，不是一般的红腿李七，这腿上功夫说能打倒很多人，啪啪啪这腿一踢，主要是练腿上功夫，俩手一背就拿这腿啊当拳了，拿这脚当拳了，哎，把这脚就直接能过了脑顶，啪啪能扇碎对方，啪一用最简单的办法一扇，扇碎啪，这个山那儿能这样，说这个李七了不得，那咱就跟他这儿偷着学吧。于是乎，这小孩两个就来到这个醉腿红腿李七这儿，说这能扇醉对方吗？那他一下扇迷糊你，就能达到这样。就这儿偷着学，就偷着趴墙看。开始这李七认为我教徒弟，看看看也没用。你能学会啊，看两天你就腻歪了。还没想到的是这小哥俩不是吗，见天跟这儿偷着学，每天都来，叫风雨无阻。下雨天来了，你们不是在屋里练吗，我们在外头看，雨浇着就浇着吧。那下雨天人家习武之人得进到屋里练去了，人家不能跟外头这教着练呢，屋里头也有场地，一个一个哈嘿轰哈呼哈这练，他们俩在外头偷着学啊，嘿也整。而下着雨呢，这两个人也不怕这雨给淋喽，也不怕这雨给浇喽，就跟这练上了。呵，倒挺有这股劲头的。你还别说，还真有这个模样。这儿练刮风天也来，也是这秘密的偷偷的跟着学，也一点也没耽搁。这李七这人呢，心眼儿啊比较小，红腿李七心想，这慢慢你不就学会了吗？你说你要学会了，你还没花一文钱，合着我连你师父我都不是，我就把这武功给你教成了，我不是闲的，我们不是，我不是烧的。我有一天呢，这红腿李七就把他们俩喊起来，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俩人怎么不开的，跟这儿学小半年了，老师突然发现了，叫我们进来，其实人早发现了，只是没提，就叫进来。你们俩是谁啊？我叫王朝，我叫马汉。王朝马汉呢？你们这干嘛呢？我们这偷学武术，嘿嘿，想学学。那怎么不大大方方跟这儿好好学呀？家庭穷，没有钱了咋学？不给老师钱，老师也不能让学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学不出来。哎，老师我呀，倒不是说非得要你钱，说有钱你就能好好学出来。没钱你这会儿学不出来，倒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想学功夫，我教给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练会了，你回来找我，免费教你。俩人乐了，俩人没了。 怎么呢？这教文化那老孔先生不就是这样教我们文化的吗？一文钱不用给，这是跟着学文化到沙堆学字去，把这字练的也不错了，也行啊。这武术又遇见一好老师，这老师这告诉我们练成一种功夫回来，这会儿跟他们这再好好学免费，这是一教这多好啊。这个谢谢老师，先甭谢，我跟你说，看我那个后坡这有一树，看不看见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这个大柳树，瞧明白了。你们呢？一个人练一种，你叫王朝是不是？我叫王朝，我叫王朝。你用腿功，我为什么叫红腿比七啊？就这么练成的。哎呦，就这么练的厉害了，这腿功就行了。每天这压腿你们不都会吗？我们会，我们都看了你那些徒弟，你那些学生都这个是压腿，我们这都瞧着，你们都瞅着呢。好，压腿，压完腿啊，就踢这树，拿这脚啪一蹬这树往外跑。哎，我说王朝啊，你等到你什么时候啊？你练到什么样呢？你啪一脚蹬这树上，那得是下雨阴天的，这树上有很多的雨水往下哗，这一浇浇不到你身上了，你这功夫就算成了。到那时候你来找我，哎，我就好生的一心朴实的，我是认认真真的来教你。哎，行啊。说那我呢？那老师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他练这招我也不能练了。你啊，转树，围这树转。那什么时候是个完呢？我转到什么时候来找你啊？你啊，你转这树转转转，开始是你转树，后来是树转你，树能围着你转了，追着你走了，你才叫成功。你再回来找我之时，哎，我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免费教你武功。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行，呵，这哥两个乐了，拜别了这个红腿的李七。这李七行是礼，礼貌得有啊，上学的孩子能不知道礼貌吗？不懂礼貌这怎么能成啊？这书不白念了吗？给这李七这儿行是礼，鞠了躬，鞠了躬，行了礼就走了，回头啊就去练了。说是李七这小子坏，这能练出来吗？李七心想，你别这儿烦我了，你偷学什么偷学，不拿枪想学功夫那能行吗？你去给打发了，这个怎么能练出来？所以呢就让他们俩去练了。没想到这俩孩子是土命人心实，哎呦，这心眼实诚着呢，这心眼实诚这程度啊，那可不是一般，就跟这儿啊开始练了。为什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？家没钱呢，想有出头之日，你就得好生的练，认真的练，踏踏实实你这儿练，你这才成呢。两个人见天呢就跟这儿练，没黑家带白家的练，就是按照这个李七说这话，按这红腿说这话呢，这王朝是踹树，咣一脚踹完就好。开始的时候踹那能有功夫吗？尤其是下雨，一浇一身，自个儿还说呢，这不行。什么时候这个雨浇不到身上，这功夫才能练成？练吧，努力吧，早早起来就练。那边马汉也是啊，按着李七老师说这个转树吧，两个人就开始没黑白的练。要说这功夫不负是有心人，李七呢原本是想打发一下时光，让这两个孩子远远的离开自己，不要靠近自己，免得打扰自己，自己教别的学生别的徒弟。可是没想到这两孩子真正的用功，真正的好学，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转瞬 三年的一天，两个人互相看着，你给我看，我给你看，两个人都乐了。怎么的？两个人把功夫给练成了。